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继续今天我们所谈的话题。好，事实上从昨天我们谈到生命，我们也谈到了生命就是认识神。那从今天呢，我们又开始谈到恩典，从恩典当中我们又从真理真实这个字啊，那这是我们从一些的重要的字义啊，透过这些字来反思我们的信仰。无论从生命的角度、认识神的角度，或是信心的角度，我们知道这一切其实都是神他的恩典啊。那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那在这里呢，我就愿意跟大家从恩典这个很平凡的字哈来。从这一个恩典这个很平凡的字啊，来从这个角度也来带给我们一些的反思啊。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一个字义上面恩典这一个字啊，来稍微学习到这一个一个简单的希腊文啊，叫做 charis 啊，这个 charis 啊 charis。那它就是它的字根是一个欢喜安乐这样的一个动词，然后呢再衍生出这一个这一个名词啊。那这个是 Strong 字典说的啊，它是由动词 carol 啊，欢喜安乐衍生出来的啊，衍生出这一个 charis， 我们常常称作恩典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呢，我是把它用中文对等的时候呢，是用了恩典会议啊，会是恩惠的会，意思的意啊，恩典会议来作为一个对等。因为这个字的使用所表达的不光只是我们在意义上所用的恩典啊，那而且呢还有因着恩典而来的一种感会之意啊。那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典，它告诉我们这个字。
稍微等一下，线上没声音。
哦，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从恩典这个字呢，那我们从字义的角度先有一些的认识，然后呢我们再从这个字去进入圣经里面来帮我们从这个字的使用以及相关字的使用来反思我们的信仰。尽管恩典是这么一个平凡普遍的字，恩典这个字含义还需要去解释吗？好，那到底这恩典在我们信仰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那我想在这一节的当中呢，好，来连带着我们来对恩典这个词做一些的探讨。按照 Strong 他说，这个字呢，恩典 ，charis 啊 ，charis 这个字。这个字是由动词 kairo 啊，就是欢喜安乐啊，就是喜乐这个字衍生出来的，它表达一种恩惠啊，就是如同满足的啊，与举止或行为啊，就包括抽象的或具体的、字义的、比喻的啊，或属灵的啊。那特别呢是指着神对内心的影响，以及呢其在生活中的体现。包括感恩感会之情，好，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说中文代表词的时候用这个字，用恩典会议。这个字在新约中使用过155次。在按照 Vines 他的字典的解释，这个字在新约使用有很多种的使用。在新约使用的方面呢，第一在客观方面呢，它表达一个带来或引起愉悦欣喜或造成讨人喜欢的感受的事物哈，那它可以是人的美好优雅呀、行为啊、说话哈，那这些，在客观方面呢，那它表达了在施予者方面的哈，那在施予者方面，第一表达着施予者友好的意向哈，一种他的那种倾向，以致从其中发出仁慈的行为。或表达施予者的恩惠、慈爱和善心，哈，那这个是经文呢都列在这个地方作为参考。 然后第二点呢，在施予者方面，特别是表达关于神的恩宠或恩典，这也是我们常常翻译的恩典这个字的使用。第三点呢，在这个角度呢，恩典强调了它的自由和普遍性，它自发的特性如同在神救赎的怜悯中，以及神为接受者设计的欢愉或喜乐，以致恩典呢是与工价工作啊和律法相对的啊。所以我们得恩典呢就是特别谈到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啊，那是该得的啊。那在接受者方面呢，那这个字呢，它接受恩典的人，他表达了对接受者授予恩典的这个感受啊，也就是一种感恩感会的意念啊。所以呢，这个字呢，有时候就翻译成为感谢。大家注意，恩典这个字被翻成感谢的啊。那所以像罗马书六章十七节，感谢神，就是这个恩典会议再对神啊。所以在这个角度当中呢，他就有时候就表达一种感激啊。那第三，在另外一个客观方面的意义呢，表达恩典所带来的果效，也就是经历恩典者的属灵的状态啊。那或者是指在恩典中的一种状态啊。那保罗说到，我们因信呢，得以进入现在所站在的这恩典中啊。这个字呢，他也表达呢，在恩典中。他除了表达恩典中的状态呢，他也表达或者是在实际果效中的证据啊，也就是一个恩典的行为哈、啊。那所以这个字呢，就是有时候被翻成捐资或者慈惠的事，那其实也是恩典这个字啊。那他表达服事的力量和装备啊，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啊。然后呢，这一个字呢，第四方面表达是得喜爱啊，就是呢，在那里找到恩典啊，那就是得众民的喜爱啊，就是呢，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持有呢，向着众民的这一个恩典啊，被翻译成为得众民的喜爱。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出现在几封书信的开头和结尾，作者渴望读者从神那里来得到恩典，就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所以恩典平安再对你们啊，这再对是表达一个对象间接受格的一个表达。所以在这个角度呢，它就与动词 kairo 欢喜安乐的命令语气连结，在希腊人中呢作为一个问候语的模式哈、啊，所以这个问安啊，在希腊人之间的问安呢，就用了这个欢喜安乐 Kairo 这个字的不定词的动词啊，现在时态的不定词来表达问安啊，就是你们要持续的欢喜安乐啊，就是翻译成为问安啊。那这个字，那第五，恩典是从父神和基督那里接受的这一个事实呢，就证明了基督的神性啊，因为恩典是从不但是父神，而且是从主基督耶稣那里来归于你们的时候，也就证明了基督的神性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字呢，给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它在新约当中的用法啊。那之后它衍生出一个动词呢，就叫做时有恩典会议，这个字在后头啊。那这个是在后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动词是比较后头的，我们跳过了它字根几个字就到后头，这个叫做 charizomai 啊。Charis 他从Charisomai 哈、啊、这个他这动词原来就是 Chariso 啊，但是 Mai 表示它是个官声态的啊一个意象动词啊，但这些都是术语，大家听不懂没有关系，主要指那这个 Strong 指出这个字呢 Charisomai 这个 Mai 是一个官声态的字尾啊，那没有关系，官声就是主动被动之间还有一个中间语态叫做官声语态，这是希腊文的语态。他说这个字是名词 charis 的衍生字的官声语态形式，表达了一个赐予如同一个恩惠啊，所以表达一种无常的在友善中宽恕或营救，在新约中用过23次啊。Vice 指出呢，这个字是从跟 charis 啊，就是恩典这个字有关，主要表达的是一个展示恩惠或友善，也就是一个免费的给予啊，就是恩待，翻成恩待，无条件的给予一个恩惠， 啊，也被使用于表达老鼠的举动，啊，那啊也可以表达使得满足，做任何使人高兴的事啊，那所以它的使用呢，就根据这些呢，有一些的经文啊，这是给大家在字义上呢，先很快的来做一个啊理解哈、啊，然后我们从啊这一个角度里呢啊来看。好，就是好，从恩典的角度来看一段的经文。那这现在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大概是我在几年前哈，曾在我们自己教会周年庆呢，在啊做的一个分享的信息。那在那个时候有的领会，所以到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七八年了。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蒙受恩典的同时，可是我们对恩典的领会实在是太浅了啊，太浅了，所以。啊，所以，因为对大多数基督徒而言，恩典就是恩典啊，恩典就是不配得的得到了，就
是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对不对？啊，这是神白白的恩典，不是靠我们努力得到的啊。但是呢，我们在这地方呢，那我就很快的，就是利用这一段的信息呢，就是来啊，我不会把整个的信息啊讲到，但是有一些重要的要点啊，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首先呢，就是。啊，就是让我们回想起在约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中谈到的恩典，他在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恩典和真理哈、啊、是同样的，是借着这一位耶稣基督来的，啊，那我们刚才讲过真理，现在讲恩典哈、啊，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说，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哈。那啊、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蒙受神极大恩典的人哈。那好，我们之前说到，在圣经中重复越多的话，就是越重要的信息。然后我们讲到有重复15次之多的，是事实上按照。这一个不同的经文变异的版本，甚至有的版本是16次之多的哈。那句话就是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另外有一句话重复了15次之多，哪一句话？啊，就是愿恩惠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归给你们啊，或归给你啊，那或者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啊。那这啊。这个愿恩惠平安归于你或者你们，这是使徒保罗所有13封书信的标准格式。
对。
然后彼得呢，他2封书信也都是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所以加起来15次啊，也是很多的了哈、啊。那我们好，就是好谈到这个恩惠平安的时候，我们常常总是从世界上。的角度哈，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希望有恩典，也都希望有平安哈。那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能对我们好哈，碰到难处总是希望贵人相助了啊。那我们也总是祈求事事平安，能趋吉避凶啊。但当使徒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信给众圣徒、众信徒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凡事逢凶化吉？在主的恩典上能经常趋吉避凶，啊，那或者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只不过是一个礼貌问候的形式呢？我们常常读的时候，甚至会有这种感觉，这不过是一个书信问安的形式。但是，使徒保罗在13封书信的问安，啊，愿恩惠平安归于你或者你们，有10次是指出。这个恩惠平安不是别的恩惠平安，不是从世界来的恩惠平安，而是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个平安，那个恩典啊，所以它不会是世俗人当中所想的恩典或平安。 而在使徒保罗十三封书信的结尾呢，没有一个例外的，每一封书信都再一次提到愿恩惠与你们同在，或愿恩惠藏在你们心里。那事实上整本新旧约圣经就结束在这一句话，哪一句话？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好，
阿们。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从恩典这个字好来理解。所以这个恩典这个字 charis， 我们刚才字典很快的看了一下啊，在新约有155次的使用啊，最常翻译就是恩典、恩惠和恩啊。那这是 charis 这个字最直接的含义。而这个恩典这个字呢，在新约中使用主耶稣基督的恩一共出现了11次啊。换句话说，圣经中谈到这个恩典特别强调它是从主耶稣基督来的，就像我们约翰福音刚才读的啊，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来到地上是丰丰满满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对不对？有真理啊，所以好、啊，并且呢，在约翰福音1:16也说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啊。所以约翰特别强调，这个恩典是从以道成了肉身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来的恩典。而这个恩典的核心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在17就接着说，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而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然后18又接着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似乎这里的上下文让我们看见这由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和真理和真相啊，就是以恩典和真相，也就是真理，与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件事情是有关联的，而且是有密切的相关啊。是的，这由耶稣基督来的恩典的确是与这位独生子将从来没有人看见的神表明出来有极大的关系，因为在这里牵涉了两个问题啊，那这两个问题都是我们这两天啊陆陆续续所谈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把这一位独生子将从来没有人看见的神表明出来，让人能够去认识他，恩典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强调，那认识这一位神具有什么的特别的意义呢？对不对啊？那好、啊，这是第一个大的问题啊。那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能去认识这一位神吗？啊，首先，那我们就再回顾一下啊，等于也是总结一下我们这几天的在啊，特别是在昨天的讨论，认识这一位神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圣经指出，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但人却因为罪的缘故离开了神啊，以至于人就不能再认识这一位神了。当然，因为不能够认识神，也就是人就不能够认识他自己本该有的形象，人也就不能够再真正再认识他自己了。若是要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人生的意义，就必须要先能够这一位按照自己形象样式创造人的真神。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听说人生命的真正意义就是在能够认识并且荣耀这独一的真神。因为只有当人能真正认识这独一真神，认识到他那荣美的形象与样式，人才能真正了解人在神创造的心意中是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有何等尊贵的价值。也正是只有在真正的能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人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知道他应当怎样的在神与人的面前显示为人。那也就是说，他应该怎样的以正直公义来与神同行，他应该怎样的以慈爱诚实来与人同 据。因此认识这独一的真神，就是人探索生命意义的关键，是人寻求生命智慧的泉源，对不对啊？那所以是在箴言里面看到，认识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其实我们要问第二个问题，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可能认识这一位神吗？这一位神，我们在罪恶过犯中与他分离，我们能去认识这位神吗？圣经指出神就是光，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六节又指出，这一位神也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换句话说，没有人能靠近神或是看见神，但我们又同时知道人只有在光中才能见光。旧约圣经说人不能看见神的面而存活，那么在黑暗中的人来说，又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如何可能去认识这一位神呢？圣经说神就是光。如果我们问一个跟随摩西来到旷野的以色列人说，那位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埃及，又用云柱火柱引导你们的那一位神在哪里啊？这个以色列人可能会指着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建立的那个会幕说，神就在会幕中的至圣所里面，因为那里有神的约柜，象征着神的同在。但我们知道至圣所是一个没有门没有窗，是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对不对？圣经指出在诗篇十八篇十一节说，神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以水的黑暗天空的后云为他四维的行宫。那我们要问，一位光明的神为什么要以黑暗为藏身之处呢？难道这位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吗？他要隐藏在黑暗里。一位光明的神为什么要围绕自己的本性，把自己隐藏在黑暗中？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可以理解的。当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警告，伸手摘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了，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有一个亏缺。一个亏缺，什么亏缺？一个遮盖自己赤身肉体的亏缺。我们知道作为人，当赤身肉体的人在一起，最怕见到的是什么？就是光，对不对？赤身肉体的人在一起最怕见到就是光，以至于如果今天作为光明的神不隐藏，恐怕要隐藏的是我们，对不 对？就好像小孩，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喜欢玩一个游戏，一块大石头或一个那个，我把它一翻开，里面的小虫，哇，它不是跑出来晒太阳，不是，他们赶快要躲到黑暗里去，对不对？其实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当有一天在罪恶中的人见到这一位神的时候，正会如启示录在那里所表现出来，第六印揭开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说，大山呐、倒在我们的身上，小山呐、遮蔽我们，来躲避那坐在宝座上的神与羔羊的面，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神他的隐藏，要隐藏的可能是我们，但今天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以至于虽然他是光，但他却围绕他自己的本性，将自己以黑暗为藏身之处，隐藏了自己，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并且在一个时候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遮盖，以至于我们不再用畏惧这个光，能够来到这位神的面前，这就是恩典。圣经告诉我们，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做照亮 那坐在黑暗中是印里的人，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是的，正是时候到了，神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以道成的肉身，以至于约翰福音开始就宣告太初有道，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是的，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它是一个向着人来的光，而那个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而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宣称他自己就是世上的光，而这个光不再是一个人不能靠近的光，乃是一个人可以看见，可以去跟随的光。不仅他是世上的光，他让跟随他的你我也成为世上的光。正如同人点灯是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耶稣他也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不再是一个人不能靠近的光，而是一个可以照在人前的光。难怪约翰要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又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要认识这位神，要认识这位真神，圣经指出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只有那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得以认识这位真神的管道。也就是说，只有借由认识耶稣基督，与他建立一个特别的关系，人才得以能够真正认识这一位神。对，正因为这个缘故，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宣告，事实上这是主耶稣自己亲自的宣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的，在一个不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永恒世界，认识独一的真神及耶稣基督，这就是永远的生命。而论到我们这一些在最终沉沦，在最终与神隔绝的世人，使徒约翰在著名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神圣经宣称神就是爱，神是如此的爱世人，以致将他独生的儿子赐给他们，为的是要一切信他的能够持有永远的生命。但什么是永远的生命呢？我们已经说过，认识独一的真神及耶稣基督，这就是那永远的生命。是的，合起来我们就看见神是这么的爱世人，他对世人的爱，这个爱终极的目的就是这个永生，也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去认识这独一的真神，认识他，对不对？所以能够认识他的本身，这就是恩典。经由认识他，我们才能认识自己，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亏缺。经由认识他，我们才能超越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否认拒绝自己，舍己。经由认识他，我们才能找到真正该有的自己，也就是一个具有神形象样式的自己。这可以说是恩上加恩。是的，神爱世人，这是恩典，是一个改造人生命的恩典，使得我们从一个人性软弱中败坏的生命，借着恩典被改造成为一个与神性情有份的新生命，事实上是一个拥有神性情的新生命。而这个转变，圣经称之为得救，也称之为重生、生义、成圣。所以重生是从生命的角度来说的，称义是从律法的角度来说的，而成圣是从神性情的角度而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说过，按照原文的意思，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我们之所以得救，而且仍然得救，是凭借着神的恩典，而经由信。 那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啊，以至于人不能自夸。所以我们得救是神全然的恩典啊，所以这也是当时改教提出五大唯独中唯独恩典的基础。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作为曾经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是逼迫主耶稣和主的教会的人，但他亲身经历了一个浩大的恩典，也就是他在大马士去要准备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路程上，亲身的遇见了主，经历了他生命全然改变的冲击，以至于他自己亲身经历了这浩大的恩典，他也何等盼望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也能经历这种奇妙的恩典。是的，当他在圣灵的感动下，其实每一封书信他都这么写着，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何等深刻的祈求，绝不会是一个只是问安的模式而已。使徒彼得作为一个曾经是渔夫，血气方刚却蒙主恩召，但在紧要关头却三次否认主。当他亲眼在见到复活的耶稣，并且耶稣三次询问他，并且勉励他，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因此他立志做群羊的榜样，他也在圣灵的感动下向主所托付给他的群羊写道，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真的，这不会是世界上一个有贵人相助能逢凶化吉的恩典，这乃是一个神以他儿子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改变人生命的恩典。
是，
这是一个无价的恩典，是一个无可用价值衡量的恩典，但却又是一个无需代价白白可得的恩典。
是，
所以当我们认识用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在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在他们经历耶稣基督恩典的背景下所用这样子的话语，而不是用希腊人问安的格式，你们先要去持续欢喜安乐来作为问安的方式，而是以从主耶稣基督和父神来的恩典归于你们。这不是一个问安而已，这是一个在基于他们自己生命在神恩典中被改变的基础上一个强烈的期许，他真正恳求神的恩典能临到每一个圣徒，让他们在恩典的经历中经历生命的改变，如同保罗和彼得他自己啊。所以我们不要轻忽地看圣经当中的每一句话，不要以为是老生常谈，每一句话的后面都有神丰富的恩典与信徒在恩典中那深厚的经历作为基础啊。所以对于恩典的回应，我们刚才谈到恩典这个字 charis 啊，这个字除了表达客观的恩典恩惠的含义之外，它也表达了一个人，一个接受恩典的人主观方面产生一种感恩感恩的意念。事实上在新约中155次的用法中，有赫赫本有8次把这个字翻译成为谢或是感谢，对，也就是一个因受着恩典而有的感恩感恩的含义。所以我们中文代表词我说用了恩典会意来对等这个希腊文字。在这8次的用法中，有使徒保罗为着他人而向神发出的感恩颂赞，如同我们刚才看到罗马书6:17，保罗说感谢神，就是恩典会意再对神。记得这个问安的时候，保罗写的是愿恩典会意再对你们，当神的恩典再对你们在对我们，我们承受这恩典会议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恩典会议只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把这个恩典会议再对神归还给他。而这个时候的恩典会议就是感谢，一个承受恩典的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不要把它留在自己的口袋里。保罗说感谢神，恩典会再对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奴仆，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不值得感恩吗？要感恩。承受了这样子的恩典，把这样子的恩典用感恩的形式归还给神。保罗好，在和本翻译成为感谢的用法中，除了刚才保罗为信徒的感恩，也有保罗为着自己而向主耶稣发出的感恩颂赞。例如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我感谢那赐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这里我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恩典会再对神，一样是表达一种感恩。所以保罗是一个懂得为自己感恩，也懂得为他人感恩的使者。的确，一个蒙受客观恩典会议的人，本应当对施恩者有一种主观感恩会议的回应。也就是说，一个蒙恩的人应当也是一个感恩的人。从这个字的使用，我们可以学到这一点功课。但作为一个蒙受神恩典的人，不仅仅应当只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也应当是一个懂得施恩的人。首先我们要注意到，希腊文 charis 这个字除了表达恩典也表达感谢之外，这个字我们刚才在字典里很快的看到过，这个字除了表达这种客观抽象的恩典以及主观的感恩感会之意之外，这个字也可以表达一个客观的恩典行为。在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提到了供给圣徒的恩情，希望圣徒在这词汇的事上也显出满足。这里词汇的事就是恩典会议这个字，它表达了一个客观恩典的行为。换句话说，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要把这恩典收在自己口袋里自己来享用，我们要懂得把这恩典首先归还给神，表达我们的感谢。其次，我们要懂得把这恩典分给我们周围的人，成为恩典传达的器皿。
是的。
那所以呢，保罗也在这个基础上鼓励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姐妹懂得在这词汇的事上，也就是在恩典上，懂得与人共享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这是一个真正有恩典的人他应该有的态度。其次，我们看到希腊文有一个动词，我们刚才说 charizomai， 对不对？这个就是从这个 charis 这个恩典所衍生出来的动词。这个动词 carries 衍生出 carry iso 这个字尾， iso 这个希腊文的动词的字尾呢，通常表达的是一种使得有的意思，意思就变成使得有恩典会议，因此呢，它也就是恩待的意思我使得谁有我的恩典，就是我恩待他的意思。所以他和本呢，常常把它翻译成为恩待或者是类似的一个含义。从这个字 charizomai 这个字呢，它 mai 是表达它是官身语态， charizo 是主动语态的表达从这个字呢，我们也能学习到一个带有恩典的人。我们刚才说到，我们从神领受的恩典，我们要懂得把这个恩典归还给神，这是感恩，也懂得分享给周围的人，这是一个词汇对人恩典的一个行为而不是把恩典藏在自己口袋里来自己享用。而 charizomai 则是用一个动词的形态，要我们去恩待一些其他的人 神他自己就是一位恩待人的神。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指出，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个白白的赐给就是恩待这一个字。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恩待给我们吗？神是一位恩待的神，神不但把万物恩待给我们，圣经也指出神也恩待了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也是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节说到的，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这里的赦免在希腊文不是一般用来表达赦免的 ephemi， 而是用了 carryizo。 carryemi 就是 ephemi， 就是神赦免饶恕了你们，但是在这里所用的字是 carryizo。换句话说，从希腊文直接的翻译就是，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却神却恩待了你们一切的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把这个恩待翻译成为赦免。不仅仅是哥罗西书这么表达，在平行的经文以弗所书也是，神对我们的恩待表现在他对我们的饶恕与赦免，并且神也透过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教导我们，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里的彼此饶恕以及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这两个饶恕通通都是 carry his own，都是恩待的意思。所以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恩待，正如神在基督里恩待了你们一样。事实上，恩待这个字在新约二十三次的用法中有十次被翻译成为赦免和饶恕。是的，蒙受恩典与能否恩待人具有一种深刻的关系。当我们在恩典中，正如同以弗所说的，我们在这恩典里，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神这是在他的恩典中，他饶恕了我们的罪，他恩待了我们的过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因此保罗也劝勉信徒要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来彼此恩待，正如同神在基督里怎么恩待我们。记得吗？我们所背的主导文，免我们的债，这个免就是饶恕的意思，不过那里的饶恕是 ephemi， 我刚才说的那个字是真正用在饶恕的这个字上，饶恕我们的债。但怎么饶恕呢？按照正如我们怎么饶恕别人，对不对？免我们的债，怎么免法？正如同我们怎么免人的债。所以在这一个主导文，主耶稣教导门徒的主导文，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的一个祷告。记得这主导文的前提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群神的众子在这里向天上的父的祷告。而在彼此众子之间，正如同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常常最需要的爱是彼此饶恕的爱。但这里他懂得向父神求饶恕，说你饶恕我们的债，但是按照我们怎么去饶恕别人来饶恕我们。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的祷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没有饶恕别人的债，我没有饶恕我的弟兄姐妹，我怎么有脸来求你饶恕我呢？但如果我只有少少的去饶恕别人的债，饶恕别人的罪，我怎么好意思再说主啊，你饶恕我所有的罪呢？但是如果我能去饶恕所有弟兄得罪我的罪，或许我可以再说，父啊， 你饶恕赦免我一切的罪，正如同我也饶恕了所有的人的罪。这个祷告是一个真认识神的儿子们会有的祷告，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却正如马太十八章那个恶仆人，当他请求恳求的主人饶恕他所欠的1000万两银子，也得了恩典之后，转头出去碰见一个欠他10两的，就掐住他的喉咙脖子，要他逼着他把最后1文还出来，并且把他丢到地监牢里等他还清，对不对？所以主耶稣怎么说？所以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你们的神也要这样子待你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认识恩典，神对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使得我们借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至于我们的过犯得以赦免，蒙受了这样子的赦免，这样子的饶恕，这样的恩典，我们怎能不彼此饶恕彼此恩待呢？
是。
或许有时候只是在道理上我们不能够真正的领会，在这里我用一个例子来作为一个假设哈，来让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们一同都在一个建筑大楼的工地上辛苦的工作，那因为这个大楼建造的那个复杂的那个建筑构造，所以有一些地方就是特别危险哈，其中特别有一个地方，建筑的工头吩咐我们众人，在这个地方你千万不可以放任何的东西，因为很不容易看见，人一拐过去啪一下绊倒了就跌倒，轻者伤身，甚至重者可能断了骨头或者丧命，所以严严的交代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放东西。在繁忙的建筑工程当中，有一天我们自己走到那个地方，啪一下绊一个东西，啪摔倒了，啪骨头折断了，哇，那个痛苦啊，谁做的啊，谁把这地方放的东西啊，明明这里不可以放东西的，为什么放东西在这啊？有一个人跑过来，哎呦对不起，这个我真是不小心，你明明知道工头告诉我们不可以放，这个多危险，你看你还这么不小心放了，你真是该死啊，你知不知道这个我还要进医院要受多少痛苦啊？我们可能很正常的反应会是这样子，对不对？等到以后他自己在医院疗养恢复了，我们这是一个假设的比喻性的故事，等他又回到工地来工作了，有一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他自己可能晚上也没睡好，然后一不小心留个东西在那儿，结果呢他的同事我突然也是一样到那个地方一绊，啪跌倒也摔断了腿，哎呀一想，哎呀糟糕，我怎么会在那个地方放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哎呀也是一样，跑过来又对不起，我真是，哎呀我怎么会放在那，放那个东西真是对不起。那个人说，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我知道 你不是故意的，你就 放心好了，虽然这个我跌断了腿，但是也没有关系，反正这个至少我还活着，而且动了手术之后我也可以像你一样这样子恢复过来，对不对？你想这个人他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受，如释重负，
是的，
何等的恩典，对不对？等到又有一次，又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人又放了一个东西在那里，结果这个人呢手上的一不小心一绊，啪又跌死，把另外一个条腿也跌断了。然后当这个人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怎么会在那边放东西，请问你的回应会跟你第一次跌断腿的时候回应是一样的吗？
不会，
不会，因为你自己承受了恩典，你自己犯错的时候你的同事怎么对你，当你自己犯又在犯错的时候，当别人又在犯错的时候，你会像第一次那样子狠狠地责备他，你可能不会。你看见吗？一个真实的恩典它改变我们，如果我们真认识这真实的恩典的话，它改变我们的反应，改变我们的心情，对不对？
嗯，
是。 作为一个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真的实在没有理由不彼此恩待，彼此饶恕。一个不懂得彼此恩待、彼此饶恕的人，是一个忘记自己所蒙受的恩典、所蒙受的神，是一个忘恩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在所写的13封书信中，没有一个例外的，都在那里按着他自己的经历强烈的祈愿，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或归于你，并且在13封书信的结尾，没有一个例外的，每一封书信都再一次提到，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或愿恩惠常在你们心里。这是偶然吗？绝不是偶然，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经历恩典、蒙受赦免、真正是在恩典中被改变的人，以至于他这么一个曾经逼迫教会的人、逼迫主的人，却能够在恩典中被改变成为一个愿意为教会、为主受逼迫的人，是恩典改变了他。
阿门，是的。
保罗他知道，一个真正有神恩典在身上的人，不但会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也会是一个知道施恩的人。不但会是一个懂得施恩的人，他也是真正懂得会饶恕人的人。恩典是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在一个贩卖黑奴的市场，有一个高大的黑奴，双手全被绑，也站在一排的黑奴的队伍当中，等候买主来叫价，最高的价格可以把他买走。因为他是一个身强体壮、身材高大的黑奴，所以呢，买他也必须会付上高昂的代价。结果呢，有一个白人，他是一个庄园的主人，他穿了一匹马，坐着一匹马车，哈。然后呢，也来到了贩卖黑奴的市场，然后他呢，付了很高昂的代价，就把这一个黑奴买了。买了之后呢，他把这叫这黑奴呢坐在这个马车的后头，然后他就驾着自己的马车，就往自己的庄园回去。在回去的路上当中呢，这个被捆绑的这个黑奴呢，坐在这个马车的后上头，在后马车的这个后面，他就气愤愤地说：“哼。”你不要想我会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啊！但这个白人一声不吭地继续驾着他的马车往他的庄园前进。这个黑人大概看他没有什么反应，他就更大声地说：“你不要想我为你做任何的事情。”这白人呢，还是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地驾着那马车，赶着这个马车回去。然后快到了庄园的时候呢，这个黑人更愤怒的声音说：“我指着我的神起誓，我绝不会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白人驾了车进他的庄园，然后让这个黑人下来。下来之后，他解开了黑人的捆绑。黑人气愤愤的再重申：“我以我的名起誓，我绝不会为你做任何的事情。”白人在解开他的绳索之后说：“你自由了，你可以走了。”突然这黑人眼泪就像瀑布一样哗流下来，全身发抖，他跪在这白人的面前：“我要指着我的神起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恩典它可以真正改变一个人，恩典是可以真正改变一个人。的确，在我们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晓得苦难是神常用以来雕琢人的工具，对不对？而且神在救赎历史当中也用苦难雕琢塑造了许多他的仆人，也用苦难雕琢许多他的儿女。但也有很多的基督徒似乎从来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 却依然在神的手中被雕琢了，不是吗？是的，苦难的确是神用于雕琢许多人的工具，但恩典却是神用于雕琢每一个儿女的工具。这曾是我们常常被忽略的东西。是的，我们自己也正是在神奇妙恩典中被改变、被塑造。他以他丰富的恩典雕塑我们、塑造我们，使得我们得以真正在他性情上有份。是的，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恩典，谈论感恩。在这一位施恩的父神面前，仅仅有感恩的心恐怕是不够的。正如同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对你自己孩子爱心的付出，绝对不是仅仅希望他们只说一声爸爸或妈妈或谢谢你，对不对？你所希望的，如果你是个正常懂得信仰的父母的话，你所希望的是不是孩子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以至于他们懂得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懂得自己凡事该尽自己的本分，懂得自己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独立自主对社会人群真正有益的人，并且在你自己年老体衰的时候还是能够有耐心为你倒一杯水，对不对？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儿女，你对父母的感恩是能够真正明白体贴父母的心意，并按着父母内心的期盼活出父母期盼中一个能够对社会人群真正有益的你，这会是你对生你养你的父母真正最好的感恩。同样，对于一个经历过神恩典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必然知道神所希望人向他最好的感恩，也就是我们作为他的儿女向神最好的感恩，绝不仅仅只是向神说神啊我感谢你。一个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必然知道神所希望我们向他最好的感恩，乃是我们自己能够先成为一个施恩者，一个不仅仅能够向爱你的人施恩的施恩者，一个不仅仅是能向你所爱的人施恩的施恩者，更是一个能够有能力向恨恶你、毁谤你、逼迫你的人的施恩的施恩者。正如同我们的主在我们还做罪人还与他为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圣经告诉我们，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也就是借着他在基督耶稣里向着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我们不知道认识神丰富的恩典对将来的众世代会有什么影响，但我们已经认识到神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改变。论到这恩典，圣经说道，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我们基督徒所承受的恩典只是神在永恒计划当中的一个起点，随着历史的巨轮不断向前滚动的时候，我们将越来越能够更多的认识在永恒中神的超越的恩典所带来的震撼，且让我们在他丰富的恩典中拭目以待。在出埃及34:6，神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也就是我是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的，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父神的恩典中，让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也成为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人。 所以这一个简单信息的后面也盼望如同保罗对众圣徒的祝愿，愿主耶稣的恩典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那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一点祷告。主啊，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来真正从你的话语中再一次的来反思，在信仰中主你对我们所施行的恩典，多少的时候我们身在恩典的经历中却没有真正对着恩典有深刻的感受，以至于在你的恩典中却没有见到恩典在我们身上的雕塑的工作。这不是因你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乃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用感恩的心来认识主你的恩典。主啊，是的，你曾用苦难雕琢了许多属于你的儿女，但你却用恩典雕琢了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但多少的时候我们是这么轻忽你的恩典，以至于你的恩典藏在我们漏洞的口袋中就慢慢的漏空了，而不懂得把这恩典不但归给你，也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更懂得真是在彼此需要当中去把这恩典分给有需要的人，并且能够把我们所蒙受的最大的恩典，也就是在你在基督耶稣里所对我们的饶恕与赦免，能在恩典中，能在被恩待中而去恩待其他的人。主啊，真是求主你，真是不断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看见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亏缺，看见在这种亏缺中后面我们自以为已有光鲜华丽外衣遮盖的赤身肉体。主啊，真是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如同国王的美衣一样。主，真是求主你怜悯吧，也怜悯这世代中主你自己的儿女，让我们在真实中来正视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以至于愿意在恩典中受主你完全的雕琢，也成为一个懂得施恩懂得彼此恩待的人。谢谢你，再一次求主你祝福在这里在线上每一位属主你的儿女，让我们从今以后不再轻忽你的恩典，乃能活在主你的恩典中，不是一个只是享受恩典的人，而是能够传递恩典并懂得彼此恩待的人。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